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川金会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随即访问北京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么习近平特别提到了希望美方慎重妥善地处理台湾问题。与此同时，有消息指出台湾总统蔡英文计划八月份访问巴拉圭，渴望过境美国的东岸。这将是川普总统签署台湾旅行法之后蔡英文首次过境美国，是否有可能进入美国首都华盛顿，或是和美方更高层级的官员来会面？那么这些外界关注的重点又是否将成为所谓新台海危机的引爆点呢？海峡论坛今晚为您邀请到前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办事处的处长杨苏蒂大使，以及前台湾驻美代表沈履勋大使来进行深度的对谈。那么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好的，那么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继续的通过 YouTube 频道收看海峡论坛的现场直播，并留言评论或是来电来向两位来宾提问。好的，那么我们首先呢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沈履勋大使，我们知道川金会之后啊，这朝鲜半岛的情势好像露出了和平的曙光，那么大家的目光自然就集中到区域的另一个热点，也就是台海了。那么之前曾有专家分析哦，所以如果爆发新台海危机的话，因为台海危机之前是因为李登辉访美所引起的嘛，那如果新台海危机要引爆，有几个引爆点，一个是台湾的高官进入华盛顿访问，还有就是美国国务卿哦，或是国家安全顾问这样层级的高层官员访台，那么第三就是美国大规模的售台先进的武器或是进攻型的武器和技术，第四就是美军的陆战队进驻 AIT 的内湖新馆，第五则是美国的军舰停靠台湾的港口或是高雄啊，之前有这样传过。那么以上的五点任何一点发生，或者说两项以上接连发生，都可能会引爆所谓的新台海危机。那么现在我们如果分析的话，陆战队驻台还有这个高官访台这两点好像暂时的是解除了警报，那么剩下还有三个引爆点，你怎么看接下来新台危机的几个重要的观察指标呢？沈大使，
我先用两个英文字回答你，你所问的问题都是 highly hypothetical， 高度的预测性。我现在先讲第一个啊，如果什么高官这个去华盛顿，所以说大家希望大家都有平常心，如果台湾高官去华盛顿，你像我在任内啊，不知道接待过多少台湾来的部长访问华府，然后进入华府他们对应的部会跟美国首长公开的这个会谈，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没有问题，有潜力的。好，你说蔡英文总统会不会过境，再过境美国，今年八月，这个我们都不知道。那美国如果到纽约的话，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因为马总统就也已经过境过纽约，那会不会到华盛顿，我谁都不敢讲。你甚至今天问川普总统说你到时候会不会同意，我想他也还没时间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在中华民国立场，就我们立场，我们要考虑什么呢？第一个，这大陆会怎么反应，大陆也许会有误解。事实上在我看来呢，你如果请让这个蔡英文总统过境华府，说国会有个欢迎的酒会啊，这个不是像以前蒋夫人对国会演讲，就是国会譬如说这个众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厅有一个酒会，议员出来请他再出来讲个五分钟十分钟话，这个都是 conceivable， 这也许都可以想象的啊。但是我觉得大陆也不要太紧张，这些东西也许是台美关系这不断的升温也是必然。然后这个，但是我们也必须想到，中共如果误解的话怎么办？我们还有一个必须想到。川普总统，我必须很坦诚的讲，他很会这个做生意人的这个 deal。我们是不是要对美国配一个 price 呢？使这个蔡英文总统过境华盛顿呢？我们是不是到时候美国人就说你要开放鸡肉、牛肉、猪肉，又开始，那又是另外一个头痛的问题。那我们在这个权衡利害之间，我们怎么选择？所以这个都是很大的问题。我觉得现在讲这些问题太早了一点。那你刚才还问了一个问题，说美国军舰是不是穿过台海，对不对？我觉得这个问题也不是大问题。美国军舰如果穿过台海，台湾海峡大概有90里宽，中间有一大部分是国际水域。如果美国军舰经过国际水域，那有什么问题呢？我觉得现在中共应该对美国去争的是，现在南海的这个岛啊，美国这个海军军舰有的时候说他要这个 exercise 航行自由，侵入领海，我觉得这个比较严重，因为军舰进入人家领海啊。没有必然的这个所谓 innocent passage， 就是这个无害通过，你一般来讲要经过沿岸国的准许，那现在是有时候中共都不知道，那么这个美国已经海军在南海如果进入人家领海了，那台湾海峡如果是国际水道，说美国海军不能经过，这也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这些事情就是我刚才讲的 highly hypothetical， 但是我们大家呢心里都要有个准备，国际法大家都要遵照。我觉得今天这个中华民国当年我们在马政府之下呢，南海的岛屿我们还是 claim 我们有主权，然后南海的岛屿如果美国进入这个十二海里的领海之内，我们有时候就向美国表示态度，因为我们觉得也是我们的领海。这个问题我先回答你到这里，你的问题也太复杂，也 highly hypothetical， 我们等一下再讨论。
我就抓其中的一点来继续请教在线上的杨苏迪大使，就是这究竟美国的军舰有没有可能到台湾？刚才沈大使也提到了这个，在 NDA 国防授权法当中有提到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那就请您谈谈您小时候，我们刚刚最前面介绍您的经历的时候，也曾经提到您小时候曾经啊跟父亲一起跟家人在高雄啊，因为父亲曾经是这个美国的驻台的这个军事官员，那么你也曾经在文章中提到说，小时候经常到高雄，在高雄的港边看到美国的军舰啊，那就要请教您了，您怎么看接下来美军的军舰再次回到台湾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如果这样的可能性，又是否会引爆所谓的新台海危机呢？杨苏迪大使，您的分析。
我注意到了在国会中还有在立法这方面呢有提到这个事情，那这是美国的政府和美国军队的事情，如果他们觉得有必要去的话呢，那他们可能就会有进行建访呢，这应该是我们关系的那个在1978年就有这么样的一种的关系。但是呢我觉得针对一些关键的问题，就是美国对台湾的承诺的这个关键的问题，到底是不是在有受到攻击的时候呢，美国会不会去防卫台湾的这个问题，那这个没有舰访的话那就不可能了。那我们有地区的舰队呢，在这个方面就是在那里在该地区，就是如果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他能够随时在那里随时提供这个支持。所以呢我觉得武统台湾是肯定会失败的，因为呢不仅是说行动上的问题呢，也就是说中国要进入这个现代化的这个舞台的时候呢，这个这件事情的话呢会就是会影响到，因为呢而且现在他又有这种节育这种的政策呢的话，那如果把很多的这个年轻人都送到军中去的话，我觉得中国应该是把它重点放在一些经济方面的问题。那么我觉得在台湾的这个政策这个方面呢，应该是美国应该不要有挑衅性的行为，而是跟中国建立这么一种更好的这种了解。至于朝鲜半岛的问题，我觉得那么我两国的元首这个领导人在新加坡会面了以后呢，我们知道北朝鲜在过去一直是就是隐秘的，那么现在有一种说法就说呢，在这个台海这个方面呢要尽量减少紧张的情势，也包括中国和美国之间也要减少这种紧张的这种情况。
好的，感谢杨苏迪大使。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向我们今晚两位来宾请教。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首先想请教在线上的杨苏迪大使，就是您对于当前的两岸关系会感到忧虑吗？另外您虽然刚刚说武统台湾的行为是必定会失败，但是如果两岸发生了武力的冲突的话，您会认为或您会建议美国派兵来帮助台湾吗？
我觉得这个危机呢都一直是有的，也不是现在这危机有更严重的情况的，但是我觉得很明显的一点就是美国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决心要去对抗任何对台湾的敌意的这种行为，那么所以呢我觉得这点是大家要留意到的问题。另外呢坦白的说 中国如果要促进自己的利益的话，他怎么还会去武统这个来台湾呢？因为呢，有这种武统会有这种失败的可能性的话，那如果要这么做的话，那也就是说呢，可能在言语上呢，他们可能敢这么说。但是，当然，我觉得中国应该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比方说照顾他自己本身新疆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这个男女平等，还有就是现在在一个劳动队伍中在男女平等。另外呢，现在听说因为有了这个一胎化的政策，现在很多的男性呢找不到配偶。所以呢，也生育的问题也是一个，所以社会的这个问题应该是中国更关注的，更花更多的时间解决的这个问题。那追根究底，中国要在政治的体系方面更多的开放呢，因为它是一个共产党的一个政权，但是对21世纪来说呢，已经是落后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中国台湾的关系，这样子的话可能会放松一些。
叫沈旅勋大使，就是您怎么看，就是之前有媒体援引这个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川普政府正考虑要派遣一艘战舰穿越台湾海峡。那刚您也提到过约略的问题，想请您再深入的我们讨论一下，还有对台军售常态化的可能性如何。
好，我觉得刚刚这个也回到东宁刚才也问，我觉得大家要搞清楚啊，这个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的国际水域跟美国军舰头停靠高雄港是两个概念。我刚才讲的是说，如果美国军舰这个穿过国际水域，这个应该没有问题，任何国家军舰都可以做，对不对？但是来高雄港这个问题就很大了。那担心忘了干什么呢？但我们现在看最新的 NDAA 众院版没有提任何美国军舰，众院版是要美国国防部长做一个关于台湾军力的完整的评估。我老实讲，我也不太赞成，因为那个评估里面也没有说要经过我们的同意，他可以评估，然后是不是机密，等于把我们所有军事机密他都拿来评估，这个对我们有点不尊重啊。然后是这个也没有提这个军舰来的，然后参院版呢就是说医院船来，这个 hospital ship， 并没有讲军舰来，所以大家不要太紧张。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 jump 得太快。然后这个 NDAA 你也知道，有的时候这个 sense of senate 这种国会议院案的议员可以随便自己讲，因为基本上你严格来讲他根本跟美国宪法都不符合，因为美国宪法规定军事指挥权是谁，是总统的。然后他那个文字也写得很技巧，就是说请国防部长考虑。所以我觉得我们问题都把它推得太快太远了，然后制造了，要是大陆不知道搞不懂，或者他另也明明知道他用这个做个借口，反而制造海峡的紧张。所以这一点我必须提出来，我们大家要搞得清楚，到底是军舰穿过国际水域，还是来高雄港，还是怎么样。好，还有你刚才讲的军售常态化的问题，这个问题事实上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以前呢，我在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军售要等一段时间它积起来一个 package 送给国会，那我们会产生什么问题呢？我们自己国防的预算已经拨款了，如果用不掉要缴回去，然后你这个预算的使用率是政府绩效的一个有一个评比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很困扰，明明钱已经美国已经答应要卖了，但是他没有送给国会，但是我们的钱已经拨下来了，这个年度不能配合，所以我纯粹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还有一个也是技术性的问题，很简单，你比如说我们买美国很多军舰它是旧船，但你买一个，如果就这个一个热舰跟冷舰是两回事。你要热舰就是它刚刚用完，所以你需要里面再把它装修或者准备的那个花的钱就少，所以这也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不是这么大的什么制造海峡紧张什么大家。所以我说大家都要搞清楚，平常心看待是问题，搞清楚，不要每天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大家已经以为人。所以像这次参院跟众院两个案子，我也觉得很奇怪，两院的案子要最后要协调，但两院案子性质完全不一样，参院案子没有拘束力，众院有拘束力，两个案子完全不搭嘎，那怎么协调呢？这我就觉得有一个危机，就是我们对美国国会的联络似乎有失控的状态。就是国会有人很多，我们很谢谢他，但是他自己每个人搞个每个人的，反而造成一个困扰。
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大概是因为两分钟左右，我就想请那个两位大使跟我们做一个简单总结了。先请在线上的这个杨素地大使哦，过去我们经常看到美台关系好的时候，像两岸关系就比较紧张。您认为建议啊，这您怎么建议这个美台关系、美中台关系这三方跳出这种所谓负面螺旋的恶性循环，成为一种三赢的状态，而避免我们刚刚提到有可能出现的新台海危机呢？杨素地大使，一分钟的总结。
Well, I think that America's commitment to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对该地区稳定的承诺，以及对和平的台海关系是保持不变的。在本届政府是这样，在过去几届政府也是如此。同时，我要跟我的好朋友，高虹，跟他说问好。他给我很多那我知道价格在台湾的这个物价又改变了，但是我在那里呢有非常好的我在那里有非常好的这个士官。那不管白宫是谁当总统呢，我们跟台湾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我相信台湾能够呢因为美国会一直是你们忠诚朋友，所以不管面对中国怎么样，我们永远是你们忠诚的朋友。谢谢。
好的，感谢杨素地大使，也请沈旅勋大使进行一分钟总结。沈大使，
先如果杨素地大使看得到我的话，我希望跟他 say hello。 这次我在台北没办法跟他见面，有点可惜的，他是我老朋友啊，今天很高兴跟他同场。你刚才问的问题很简单，我希望这个台海这个包括美国三边呢有一个和平的一个远景。我记得以前舒兹国务卿讲的话，说美国的政策要 foster environment， 要培养一个环境呢 conducive to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能够有利于这个两岸的和平解决。那美国我希望继续做这件事情，因为现在九二共识啊，也许现在即使蔡政府在恢复九二共识，可能性大概是没有，其实在恢复的大陆大概也不太相信。那我们就是需要什么东西做个 foundation，也许也希望美国帮助我们做一点建议。然后我自己个人希望呢，做一个职业外交官，我希望我们台美关系不断的升温，希望哪一天呢 AIT 能变成像个联络处一样的，以前都有潜力。我觉得大陆也不要紧张，当年毛泽东、周恩来活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在台北有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馆，一方面在北京有美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联络处。如果今天把它反过来，我觉得也不应该变成一个台海紧张的源头，而希望反而是能够使这个美国跟台海两边能够有更有建设性的关系，好不好？谢谢。
好的，我代表中广新闻网的朋友呢，也谢谢大家，东宁。
好的，感谢博弈，还有沈旅勋大使，也感谢杨素地大使三位参加我们今晚的节目，感谢大家。那么明晚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带您关注美中贸易战，也请您锁定下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